第八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显示出福音从以耶路撒冷和犹太人为中心的框架，扩展到撒玛利亚和外邦人的决定性转捩点。这种扩展并不是单纯宣教策略成功的故事，而是已经完成的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实际打破血统、宗教与文化界限的历史记录。使徒行传八章一至四节，耶和华使用信仰逼迫作为扩展手段的工作。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至四节描述了斯提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了大逼迫，除了使徒之外，所有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的场景。圣经见证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显示出福音即使在名为逼迫的危机之中也不会停止，反而会更加扩展。因为他们所传的不是单纯的道德或制度，而是借着耶稣的受洗，人类的罪被转移过去，并且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因此所有罪的问题都已经结束的完成救恩事件。使徒行传八章五至八节，借着临到撒玛利亚的福音，救恩的喜乐临到了敌对之地。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向百姓传讲基督。撒玛利亚在宗教和民族上都是被犹太人彻底忽视与敌视的地方，但当许多人听见腓力所传的福音而相信之后，圣经记录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种喜乐并不只是因着疾病的医治或神迹的出现，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了水与圣灵的福音，也就是罪的除去已经完成的福音，同样也临到了他们，因此所产生的生命能力的结果。使徒行传八章九至十三节，西门的误解不是能力，而是关于福音本质的警告。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行邪术的西门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能，就感到十分惊奇，并且在受洗之后全心地跟随腓力。然而西门的问题在于，他所反映的不是罪的除去这福音本质的确具，而只是圣灵能力本身。虽然他受了洗，但他却把圣灵误解成扩张自己能力的手段。西门的事件警告我们，水与圣灵的福音不是先赐下能力，而是先永远的解决罪的事工。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至十七节，圣灵降临在撒玛利亚，同样的福音与使徒信的合一。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也领受了耶和华的道之后，就派彼得和约翰前往那里。 直到他们为撒玛利亚的信徒祷告并按手在他们身上时，圣灵才降临在他们身上。这并不是圣灵的降临被延迟了，而是耶和华为了公开确认一件事，就是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所相信的是同一位耶稣。他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礼，担当了世上的罪，并且罪的审判已经在十字架上结束，因此同样的圣灵也降临在他们身上。使徒行传八章十八至二十四节，拒绝买卖恩赐，耶和华的恩赐不能用金钱购买。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当西门看见使徒按手时，圣灵就赐下来，他便要求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为此，彼得严厉地责备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这是因为圣灵不是人类报酬或交易的对象，而是赐给那些罪得除去已经完成之人的白白恩赐，并且他是见证福音的灵。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至四十节，伊索比亚太监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所带来立即的信仰告白。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击鼓时，见以赛亚十八章一节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原文是他的审判被夺去，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在圣灵的引导下，腓力遇见了一位伊索比亚太监。这位太监正在阅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却不知道其中所指的是谁。于是，腓力就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耶稣并宣讲福音。腓力清楚地说明，在耶稣于十字架上受苦之前，他已经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礼承担了世上的罪。因此，当太监在路上来到有水的地方时，就问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在这里，洗礼并不是为了洗去罪的条件，而是因着相信已经完成的水与圣灵的福音， 他将洗礼作为信心的记号领受了，之后太监便大大喜乐地继续前行。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八章见证了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突破逼迫，拆毁民族与阶级的界限，不断扩展的过程。圣灵不是能力的工具，而是保证已完成救恩的那一位，而洗礼则是对已经完成之罪得除去的圣洁告白。因为世上的罪已经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礼被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并且在十字架上永远地得到解决，所以福音正不停地流向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至四十节的话语包含了教会因着逼迫而四散各地时福音向万民扩展的动态过程。然而在其中心始终存在着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那唯一的福音是否被正确的传讲了。在这里，如果我们从自己所相信的水与圣灵的福音角度来看这一章，就能看见使徒行传第八章不只是单纯的传福音成功故事，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显示出福音的正确性与圣灵的见证如何结合为一并一同做工。斯提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了大逼迫，除了使徒之外，众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然而，那些分散的人却到处去传讲福音的道。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虽然环境改变了，但他们所传福音的内容却从未被模糊化。圣徒们毫不妥协地宣讲的，不是单纯的安慰或伦理教训，而是耶稣基督借着在约旦河受洗，担当了世上的罪，并且在十字架上承受那些罪的审判，从而完成救恩的真理。当腓力夏到撒玛利亚城，向百姓传讲基督时，出现了许多神迹，那城里也充满了大喜乐。这种喜乐的来源，并不是因着疾病得医治或鬼被赶出的神秘现象，而是来自于罪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福音确据。肉体的医治可能随着时间再次动摇，但耶稣借着他的洗礼和宝血所完成之罪得除去的福音，却使人的灵魂得着永远的自由，并赐下在任何情况中都不会动摇的真正平安。另一方面，行邪术的西门虽然在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之后相信了，也受了洗，但当他看见使徒按手时圣灵降下来，就拿出钱来恳求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严厉地责备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并指出他的心在耶和华面前并不正。西门的问题在于，他把圣灵误解成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或能力。圣灵不是为了罪仍然存在之人的贪心而降临，而是单单为了向那些相信借着耶稣事工而使罪已经结束之福音的人确认那真理而来。当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也领受了耶和华的道，就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下去之后，就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可以受圣灵，接着两位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是一件圣灵公开确认撒玛利亚人所相信的福音与使徒们所传讲的水与圣灵的福音完全相同的事件。圣灵的临到不是为了增加另一种新的救恩方法，而是将已经被传讲的水与宝血的福音是真正从耶和华而来之真理这件事印证在所有信徒心中的工作。耶和华的使者吩咐腓力起来往南方去，走那条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那是一条旷野的路。耶和华让腓力离开大复兴的现场，前往旷野的原因，是为了向一个灵魂，就是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的太监，传讲正确的福音。那位太监坐在车上，正在阅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卷，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所读的话是在指着谁说的。这显示出单单阅读圣经本身并不能保证得救，唯有当人正确地明白耶稣基督的事工时，生命之门才会打开。于是腓力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 向他传讲耶稣。太监便明白了，耶稣虽然像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羊一样，但实际上他乃是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礼承担了世上一切罪孽的那一位，也是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那些罪之刑罚的那一位。当太监听见这正确的福音之后，在路上来到有水的地方，就请求受洗，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这洗礼并不是洗去罪的条件，而是承认自己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的宝血得到罪得除去之信心的记号，因此太监能够欢喜地继续前行。使徒行传第八章使我们醒悟到，所传讲内容的正确性远比福音是在什么地方被传讲更加重要。圣灵不是为了给人神秘经历而来的那一位，而是为了见证水与圣灵的福音就是真理而做工。腓力无论是在城里向群众，还是在旷野向一个灵魂，始终一致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洗礼、十字架以及圣灵的见证，今天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无论这福音在哪里被正确的宣讲，人类宗教性的努力就会消失，而耶和华所赐生命真正的自由与喜乐便会充满其中。若我们从 Paul C. Jones 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至二十五节的话语，《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至二十五节的话语是一段在撒玛利亚复兴当中真信仰与假信仰的界限被清楚显明出来的经文。在这里，如果我们从自己所相信并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阅读这段话语，就会看见这段经文的焦点不单只是关于如何领受圣灵恩赐的方法，而是在于圣灵是向谁而来，为何而来，并且严厉警告当福音的正确性崩溃时，信仰是如何瞬间被扭曲的。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听见撒玛利亚人借着腓力的传道领受了耶和华的道之后，之所以派彼得和约翰前去，是为了确认他们在同一个福音里的合一，好使撒玛利亚教会不会建立在另一个福音之上。当使徒按手时圣灵降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救恩尚未完成，而是一件借着使徒信的见证公开确认同样的水与圣灵福音乃是真理的事件。圣灵总是见证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这水的事工，以及十字架宝血所完成的救恩，并且它是耶和华的印记，将已经成就之福音的真实性印证在我们心中。行邪术的西门看见圣灵被赐下，就拿出钱来恳求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使徒行传八章十九节，并试图购买那能力。他虽然已经相信，甚至也受了洗，但他却严重误解了圣灵，不是将他视为耶和华自己，而是当作人可以拥有并使用的能力。在水与圣灵的福音里，圣灵绝不是可被拥有或交易的对象，而是单单为了向那些相信借着耶稣的洗礼罪被转移，并借着十字架时审判结束这事实的人，在他们心中确认真理而来的主权见证者。彼得严厉地责备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使徒行传八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在这里，耶和华的恩赐并不是指属灵恩赐，而是指救恩本身。因为救恩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事工被完成并白白赐下，所以他绝不可能成为交易的对象。圣灵不会把福音降格成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反而是显明福音神圣重量与绝对标准的那一位。彼得所催促的悔改也不是单纯情感上的懊悔，而是如同话语所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二节，这是在要求他从根本上改变信仰的方向。西门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把救恩完全当作耶和华所成就的事，而是把它看成自己可以获得并使用的东西。而水与圣灵福音中所说真正的悔改，就是离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 回转归向耶和华已经完成的完全救恩。西门因惧怕而请求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四节，但圣经却将他是否真正顺服福音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两位使徒在见证并传讲了耶和华的道之后，就返回耶路撒冷，并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村庄中传扬福音。使徒们所留下的不是神秘经历的故事，而单单是包含水、宝血与圣灵之证据的话语见证。圣灵总是与记载下来的话语一同做工，绝不支持偏离话语的人类热心。因为一旦福音不清楚，信仰就会立刻堕落成能力的交易，所以我们必须谦卑地站立在这真理之上，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而圣灵正在见证这事实。最终，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至二十五节教导我们，必须将圣灵领受为见证者，而不是能力，并且必须将福音相信为耶和华所完成的真理，而不是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真正建立在水与圣灵福音之上的信仰，不是贪恋能力，而是在耶和华旨意面前顺服，并住在圣灵主权性工作之下的生命。这就是使徒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守护的福音纯正性，也是我们今天必须恢复的信仰本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问答。第一，耶和华的教会受到世俗宗教人士的逼迫时，在那样的情况下仍然竭力传讲水与圣灵的福音，是正确的吗？圣经并不认为耶和华的教会受到世界，特别是宗教体制内之人的逼迫，是一件奇怪的事。耶稣自己曾被宗教领袖拒绝，而使徒们也在犹太宗教制度之中经历了最大的抵挡。因此，在传讲福音时受到逼迫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做错事的证据。相反地，圣经显示，当真理与既有的宗教框架碰撞时，冲突是可能发生的。耶稣曾预先告诉门徒，他们在世上会遭遇患难。他也说过，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并不是在美化苦难本身，而是在宣告，因着福音所经历的冲突，并不代表被耶和华离弃。在使徒行传中，门徒即使被鞭打之后，也没有停止传讲福音。他们并不认为福音的价值会因苦难而减少。然而，同时圣经也不鼓励鲁莽或不必要的冲突。圣经说，传讲福音的态度应当常常带着温柔与敬畏。真理必须被清楚地讲明，但对人的态度必须谦卑。故意以挑衅的方式招来逼迫，并不是合乎圣经的态度。然而，为了避免逼迫而淡化福音核心，或选择沉默，也是不正确的。核心在于方向，耶和华的教会必须将耶和华的旨意放在人类认可之上。如果因害怕逼迫而停止传讲福音，教会存在的理由就可能被削弱。教会不是与世界竞争的组织，而是传递救恩消息的群体。因此，即使情况艰难，传讲福音的本质也绝不可放弃。总而言之，因为有逼迫就停止传讲福音，这并不符合圣经整体的脉络。我们所需要的是同时带着爱心与刚强，以智慧与分辨力继续前行。在不妥协真理的同时，也不制造不必要冲突的态度中传讲福音，才是正确的道路。苦难无法削弱福音的价值，而耶和华甚至会在那其中成就他的旨意。第二，教会是否需要那些为了传讲水与圣灵的福音而全然献上自己生活的耶和华仆人呢？如果教会是一个传讲水与圣灵福音的群体，那么在其中心就需要那些为福音献上自己的人。从圣经整体的脉络来看，耶和华总是兴起那些他愿意托付福音的人。当耶稣呼召门徒时，他不是把他们当作单纯的支持者，而是呼召那些愿意为福音改变人生方向的人。使徒保罗也承认，他 他把自己人生的目标放在传讲福音之上。这并不是少数被拣选之人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显明福音何等宝贵的例子。然而，全然献上自己这句话，并不是指人类的热心或极端的牺牲。耶和华首先借着恩典施行拯救，然后使人因回应那恩典而生出献身。若是出于建立自己义的强迫性决心或奉献，是无法长久的。真正的献身是从对福音的确信而来。当人对耶稣事工之完全性的信心清楚时，自然就会渴望将自己的时间与生命用在那福音上。此外，这也不代表所有圣徒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献身。有些人以全职传道人身份服侍福音，有些人在职场与家庭中服侍，还有些人则透过财务与祷告来服侍。因为教会是一个身体，所以托付给各肢体的角色并不相同。然而，共同点在于，中心不是自己的荣耀，而是耶和华的义与福音。最终，教会确实需要那些为福音献上自己的人。因为福音并不会自动被传讲，耶和华乐意透过人来做工。然而，那样的献身必须是恩典的果子，而不是功劳。福音是首先的，而献身则是其结果。当成为如此时，教会就不再只是人类的组织，而会成为一个彰显耶和华旨意的活泼群体。第三，在耶和华的教会里，假的人会不会混在信徒当中呢？圣经并没有说，在耶和华的教会里，只有真正相信的人完全被分别出来存在。相反地，圣经透过各种比喻与事件，显示出真信徒与不是真信徒的人，有可能混在教会之中。在稗子的比喻里，耶稣说，好种子与稗子一同长在同一块田里。他说，要让两者一起尝到收割的时候，这暗示在教会历史中，真实的信仰与形式上的信仰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并存。此外，即使在十二门徒之中，也有加略人犹大。从外表来看，他处于门徒的位置，也拥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外在样貌，但他的中心却不同。这显示出，仅仅在外表上属于教会群体，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处于相同的信仰状态。在使徒行传中，也记录了像亚拿尼亚与撒菲拉这样的人，他们虽然身处群体之中，却表现出不真实的态度。使徒保罗也警告说，假弟兄会进入教会，试图扭曲福音。因此，教会并不是一个只因聚会规模或外在形式就能保证安全的地方。福音的中心必须清楚，并且必须透过话语来分辨。圣经说，随着时间经过，真实的信仰与不真实的信仰会借着他们的果子显明出来。然而，重要的一点是，最终分别人的权柄并不在人手中。将稗子与麦子完全分开的工作，最终是属于耶和华的。教会必须警醒并且分辨，但不可以用仓促的定罪来破坏群体。同时，对于模糊福音本质的教导，或明显的扭曲，也必须清楚的处理。总而言之，在耶和华的教会里，有假信仰之人混在其中的可能性，从圣经角度来看是无法否认的。然而，那样的现实并不会毁坏教会的本质，真正的信仰最终会被显明，而耶和华也终究会洁净他的教会。教会在清楚守住福音的同时，必须带着忍耐与分辨，建立群体，直到耶和华亲自将他们显明出来。第四，即使在今天，是否也有人像使徒行传第八章中的西门一样，试图借着行神迹奇事而得到耶和华仆人的待遇呢？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的西门，是一位在撒玛利亚借着行邪术而受到人们关注的人物。他被称为拥有大能力的人，人们甚至把他看作是耶和华的大能。然而，即使在听见腓力所传讲的福音并受了洗之后，他的中心也没有完全改变。当他看见使徒按手时， 圣灵就降临在人身上，他便试图用金钱来购买那能力。在这里，他的问题不在于能力本身，而是在于那颗想借着能力获得地位的心。彼得责备他说，你的心在耶和华面前不正。这不只是单纯指出一个错误，而是揭露出他对福音理解的中心出了问题。圣灵的工作与耶和华的大能不是可以交易的对象，也不是建立人类荣耀的手段。从外表来看，西门处在信徒的位置上，但他仍然无法丢弃那追求能力与影响力的宗教性欲望。这件事件直到今天仍然带来重要的教训，并不是只要出现神迹奇事就能断定那人一定在耶和华的旨意之中。圣经所看重的是人的忠心，而不是神迹本身。耶稣也曾警告说，在末日会有许多人说，我们奉主的名行了许多异能，但主会按着他们的忠心来审判他们。能力属于耶和华，并不是人类的所有物。福音的核心是罪得除去与耶和华的义。然而，有些人却把能力与精力放在福音之前，试图借此获得人的认可。这时，事工就可能堕落成建立人类名声的工具，而不是为了耶和华的荣耀。西门的故事显示出，那种渴望能力的宗教性欲望，是多么容易模糊福音的本质。总而言之，耶和华仆人的地位不是透过能力而被认可的位置，而是在福音面前心理正直之人的位置。耶和华所看重的不是外表显出的神迹，而是中心的诚实与真理。西门的案例是对教会内追求能力与名声之态度的警告，也清楚显示出真正的事工必须专注于彰显耶和华的义与福音。